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
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甲子园三个字啊？这个甲子哦，就是人生一甲子，六十岁人生一甲子的甲子哦。甲子园呢，它跟棒球是有关系的哦。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冲绳不一样的这本书当中啊，花儿姐姐呢就要让小朋友来听听看，哎，这个棒球跟冲绳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甲子园呢，它是一个简称啦，它就可能是日本那个阪神甲子园棒球场啊，那它也俗称叫做夏季的甲子园啊，或者是秋季的甲子园啊。那甲子园呢，其实在1924年的时候，它球场的完工的时候就为这个日本的高中棒球锦标赛呢成为了场地。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叫做冲绳不一样。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从这本书当中就是初见这个高校野球的内容开始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这本书呢其实有时候如果一个篇章哦，花儿姐姐万一在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读完，那剩一点点，我可能下一次我就不会念了，我就从新的这个章节呢读给小朋友听哦，这样子小朋友听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好，那么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是由朱佑任呢这个作者所写的。那花儿姐姐现在就读初见高校野球给小朋友听哦。新南高校和早稻田实业，即使我不熟日本高中棒球，也都听闻过这两所学校的大名。前者是冲绳知名的棒球强豪，后者更是受到了全国极关注的队伍。而过去早稻田实业手帕王子齐藤佑树与田中将大的对决，至今仍是传颂不断的经典战役。而另外王贞治也是这所学校出身的球员，如今他们都有新的未来之星青宫信太郎。或许说他是未来之星是有那么一点不精准，因为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现在就已经是日本最知名的棒球员之一了。与台湾不同，或者是说与现在的台湾不同，日本对于高校野球的着迷程度是毫不亚于职棒的。甲子园的比赛永远高朋满座，各地球迷踊跃入场，拼命地为来自他们家乡的球员们加油，甚至还有的球员是以甲子园作为棒球生涯的目标之后，反而对于职棒的兴趣缺缺。于是许多在高中有出色表现的球员很可能就一跃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角色，如松井秀喜、松坂大辅、齐藤佑树、中田翔、藤浪靖太郎等都是如此。而现在在2017年此时最新最火红的名字，就是国中时就备受瞩目的巨炮，也就是将向高中时代合计第100发全垒打扣关的青宫信太郎。现在坐拥了青宫的早稻田来了冲绳，他们知道这里的高校进行了四场的友谊赛，其中新南是压轴的最后一场，也因为这是我少数知道的冲绳高中，这怎么能够不看呢？在经过了公车以及单轨转车的劳顿之后，我初次的到了那霸球场，眼见所及的其一是被这个对战的组合吸引，而球场外面满满都是想一睹风采的观众，只凭着肉眼估算大概就能够判断这里少说聚了上千人以上吧。现在要看到台湾青棒赛有那么多的观众，而且还只是一场友谊赛，恐怕是难上加难。甚至在职棒低潮的那几年，职业比赛的球场都不会这么热闹。而其二呢，则是这么受众人瞩目的压轴好戏，天空这时却是阴沉间小雨来乱飘，故售票口的看起来像是球队的学生，他叫我先别买票，等过一阵子才能够决定这场比赛要打不打。那么一旁有吃的摊子大铁板坐着炒面，那么摊上的也都是学生，我买了一盒，本想边吃边等乌云散，结果雨还是越下越大。那么差不多吃完，也听到了工作人员出来喊比赛取消，大家可以回家了。于是首次的那霸球场行就在连观众席都没踏进去之下结束了。在下一次就不是交流赛那种轻松的比赛，而是夏季地方大赛开打，那种漫画演不腻，拿了冠军可以去甲子园的争见胜负。而开幕当天似乎又是个天色不作美的日子，想起了冲绳最近进入到梅雨季节，还没出门就决定放弃，后来也在网上看到了新闻说首日比赛全部顺延，只进行开幕仪式，而场地则是改在球场旁边的室内体育馆。隔天放晴，然而这天睡得有些晚，慢慢地晃到了球场只剩下最后一场的比赛，看组合八重山商工对首里高校，这个嘛见识浅薄如我，听过的只有八重山和首里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琉球旧部单轨电车站的终点，有着冲绳观光重点之一的首里城，另一个则是离冲绳本岛很远的离岛，有很多台湾移民还拍成了纪录片跟写成书过。那 若是呢从地图上看八重山群岛，就会发现其实它离台湾有多近。比起了早稻田对上了新南这种卡斯，对我而言，这就是一场两边都可以从零开始认识的球赛。碰，八重山商工的投手投出飞快的球速进垒，我知道很快，但我的眼睛不是测速枪，看板上的才是139公里。好，小朋友，我们刚才读到冲绳不一样啊，就是朱佑任老师所写的这本书，然后刚刚听到的呢就是讲到说初见这个高校野球嘛，那花儿姐姐继续呢把这个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以高中生而言，这速度足够引起我的好奇， 看了一下这位同学，姓平良，平良海马，前面他都维持着140公里剩下的球速，不过进雷点不能说太好，至少手里勾中的打者还是能够碰得到球，几次站上了垒包造成了威胁。但是精彩的就在危机出现后，当得点圈有人时，平良已经不错的球速竟然再度的往上催，146 148 149，当151出现在看板时，全场一阵惊呼，这才出赛耶。这些飙破想象的快速球，外加平良同学自己一个漂亮的下丘手背，让他度过了前几局的危机场面，四局打完双方0-0。而对比了火球连发的海马同学，首里高中那边的投手叫内藤，球速落在130公里上下，不能说慢也不算快，刚好就是个没什么意思的速度。但有趣的是，八重山商工的同学似乎并不太能够掌握住他的球，攻势总是有一搭没一搭，无法能够有效的串联。相比之下，平良同学不断的催出了超过145公里的快速球，却也是让首里高中的打者们屡屡上垒。决定性的战况在第五局碰上了三垒有人的危机，似乎又想要催出球速硬碰打的一个海马同学，这一回球没有再被捕手接住，滚到了后方，是送了一分，1-0。紧接着海马同学在这个爆头之后又丢出了连续的坏球保送，逼得选手是紧急的喊出了暂停。毕竟还是年轻的选手啊，打棒球失误掉分还是小事，但就因为呢这么一次的出错，影响到心情就不足之处了。那么被拿的宝贵一分呢，但是八重山的攻势依旧没有因此展现出夺回的气魄，后半段的攻击依旧是乏善可陈，连敲出内野的球都不多，只有一球打到了外野深处并且被接杀。最后半局的平良应该是不需要担心体力问题，又再度的全力催出了逼近150的快速球，只可惜他丢得再快也不可能靠着投球拿到一分，1-0，这就是最终的比数。果然跟漫画演的不同，不是哪个学校有个超级的强投就能够一路顺利的过关斩将，甚至像眼前这一般，可能在第一回合就被一间普通的学校给淘汰出局。另外即使输球，当然也还是记住了这一位海马同学的大名。后来看报道，有球探呢测到了平良海马投到了154，跟球场的速度不同之外，这个速度呢是全冲绳县最快，放在日本登界的高中生当中呢也是佼佼者。在更久之后，日本的职棒举办了新人的选秀会，而话题人物青宫信太郎在众球队的争夺之下，最后是由北海道的火腿队中签，以第一指名风光加盟，接着也默默地看到了平良海马的名字出现在我西市的四指名上。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读完了好这一段呢，就是初见，好，就是第一次了看见了高校的野球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讲讲职棒啊。好，这是叫职棒的观战。哎呀，果然车子很多，可恶啊。我和上元在车内，在飘着小雨的那巴士，在球场周边的车阵中。可恶啊，是上元遇到那些小麻烦的时候的口头禅。一位日本人说话比较委婉的我，一开始听到也是有些吃惊，现在倒是已经习惯了。而下班时段的那霸车站也是另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只是今天又更严重。好，小朋友，花姐姐今天呢先把这个职棒观战的这一篇内容先读到这里哦。那下一次呢，花姐姐会继续的来读这篇文章给小朋友听哦。这篇文章是选自于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
小鹿站在窗前看，可怜小鹿。
好，小朋友，虽然呢我们在休闲观光介绍的是冲绳啊，但是讲到棒球呢，好，也是跃跃欲试啊。的确呢，其实棒球它真的是可以呢带来热血，然后很多人呢都透过这个棒球的一些语录啊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啊。那最近花儿姐姐看到有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棒球惊叹剧，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有很多的棒球人，包括像林志胜啊、铃木一郎啊、王贞治啊，还有郭泰元等等啊，他们呢曾经说过的一些棒球的经典名言哎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举一两个例子啊，像比如说呢32岁拿到最佳进步奖的刘一传呢，他说只要肯努力啊，32岁还是会进步的啊。然后另外呢，东方特快车郭泰元则说怕输呢就不会赢了啊，所以请你看花姐姐随便讲两句呢都觉得很有道理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空。